今天呢，再讲一个故事哈。在南北朝的北齐，这个是邺城，现在就是河北省的临漳县内的一个地方。那里有一个大庙叫大庄严寺。这一年呢，在四月十五之前，就是安居之前，来了一位出家人，要在这里挂单。但是这位出家人有病，他这个全身呢都是冒出来这个臭气，说谁也不欢喜他。但是其中有一位圆通法师，他不嫌这件事，他就领他到他的疗房里面呢，放一个铺，就放一个床铺，就住在那里。他又为他请医生啊看病，很尊重他，很恭敬他的。那么这两个人一谈话呢，而这位圆通法师啊，是欢喜大般涅槃经，在学常常的在读，常常的在学习，但是有的地方不明白，在古德的著述里面也没有解释。他就问这个病比丘啊，问他哦，这个必须能解释，他不懂的地方就问他，那么他心里面也感觉到很欢喜，的确是有法喜了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晚间这个圆通法师从外面回来啊，拿一瓶酒，拿一瓶酒啊，就是倒了一杯给这个病比丘，这个病比丘啊，就是皱着眉头啊，勉强地喝了一杯。这样子啊，就天天看医，常常看医生啊，这个病也逐渐地好转了。到了这个七月十五啊，治之以后，这个病比丘已经好了啊，就要告辞了。告辞的时候啊，同这圆通法师说啊，说是我们出家人呢，要持戒清净啊，不可以饮酒啊，这件事不可以再了，不可以再饮酒了。那么，然后这个病比丘又说啊，说是我是在这个古山的竹林寺住，这个当时这个地这古山竹林寺，离这个邺城啊也不是很远的地方，但是这个竹林寺的附近也有个庙叫石窟寺，那里也有很多出家人在那边住。那么这个病比丘就向这个圆通法师说啊，说是你先到石窟寺住，然后你去询问呢这个竹林寺在哪里，就可以找到了。这位圆通法师是他是也是欢喜学习经论的呀，所以他也听人说呀，这个竹林寺这个地方啊，是圣僧住的地方，不是平常的出家人能够找得到，能够在里边住的。他也听人传说这样子，那么他就对这位病比说：“好，我明年来。”那么两个人就分开分别了。这个圆通法师啊，和这个病比丘有邀会嘛，所以第二年他就来了。他先到石窟寺这里边住，然后对这个石窟寺的出家人就讲这件事啊，我去年呢招呼一个病比丘，临走的时候介绍我到竹林寺，说竹林寺就离这里不远，你们知道在哪里吧？他就谈这件事。有的人说知道，有的人说不知道，有的人赞叹这件事，有的人也不相信，就是众说纷纭了。但是他是因为和这个病比丘有邀会啊，别人说这件事啊是传说而已，他还真是要去。于是又有多少位法师就和他一同的就来了，是向东北的方向，这个石窟寺的东北，向东北走，走了五六里路啊， 向东转的，这个山丘啊，下边呢就有看见一个老翁在那里种田。这个走过来以后，这老翁啊就不高兴，说是去年你们放马把我种的田这个苗都吃掉了，今天不准你们过来，就拿这个锄头驱逐这些出家人。但是就是不驱逐这个圆通法师，是只有他一个人，其他的都回去了。这圆通法师啊，就顺这个方向啊，向东走又向北转呢、啊，远远的看见呢、啊，那里有庙，啊，看见有个出家人呢，就招呼 你是圆通法师吗？哎呀，他一看就是这个原来那个病比丘，那么也很欢喜的就走过去了。走到山门的时候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是修竹甘云，庆中蔽日，这个竹很高啊，很多的松树也很高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病比丘就对这个圆通法师说：“你先在这个门口里站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，我到里边去报告大和尚。”大和尚要准许你进来，你才可以进来的。那么不一会儿呢，这个病危就回来说是可以了，可以同意了，那么就进去。进去先拜见大和尚啊，看见这个大和尚呢，坐是高座上啊，有五六十人维护他，看着不像汉人，不像我们的中国的汉僧，看着像凡僧的样子，看着很年纪很大了啊。那么就啊。向大和尚顶礼啊，要求在这里住几天。这大和尚说好啊，好好。然后就由这个原那位病比丘带领他到别的地方去礼拜那些比丘。那些疗房里面的比丘啊，好像做是宝藏啊，都不是一般的这种境界，放光明啊，这么一个境界。但是圆通法师被介绍了以后呢，那些比丘说，你是持酒的人，去，哎呀，弄得他很感觉到惭愧。那么这个病比丘啊，也就不再去啊，领他到各疗房去了，就带领他到自己的疗房去。那么就给他招呼他吃饭呐、啊，这些事情，招呼他各地方参观呐、啊。哎呀，说你们这个庙这么好啊，我能不能在这住下来？我发心给你们打理啊，清扫这些院子，做这个清洁工作，我都欢喜啊。说这你要愿意在这住，这个病病就说，你愿意在这住，我是欢迎你的呀。但是要和大和尚向他申请，他要同意才可以。那么住了一宿，第二天呢，他就带领这个圆通法师就拜见大和尚啊，表明他愿意在这住。他说这个脸一沉，不可以，你是啊，官庙在那边住，那边有这皇帝常常有供养啊，衣食住都那么好，我们这里不行，你不能住，就是不准他。那么他人家不准，他只好走了。那么在山门这地方啊，就和这个病比丘就分别了。那么走了几十步不太远呢，他也先回头看呢。这个山门还在那里，是这个比丘还在那站着。再走几步，一回头，什么也没有了啊，就是松树啊、竹林这个境界，看不见有庙了，也不看不见有圆通那个病比丘了。那么他就啊，这样就回到那个石窟寺去了。这在啊这《高僧传》上记载这件事。这件事啊，我感觉有一点特别、啊、我们学习经论呢、啊、我们从高僧传上看这个涅槃经啊，有些高僧做注解，当时都是、啊、受到很多人的赞叹学习，但是现在在藏经上我们看不见了，都失传了，就是藏安尊者的涅槃树还在，还有其他的有多少种，但是我们要学习起来，有可能有些地方也不是太明白。从这位圆通法师的这件事上看呢，就是我们 可以说我们中国有些地方是圣僧住的地方，我们呢没有因缘，没有办法去进到里边去参学，但是知道这个圣僧里边呢，对于经论都是有学习的，这是一个倒是很宝贵的一个消息。其次呢，我们呢看见这个圆通法师对这个病壁就是他全身发这个臭气，他不嫌他能招呼他，结果他能到圣严地方去走一走，有这么一件事。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习呀，对这有病的人应该爱护，应该照顾，不要嫌弃呀。你真能发心照顾病壁丘，你会有意想不到的功德。这个故事讲完了，好，好，就这样。